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一个身体和一位灵。第一篇，一个身体。读经，以弗所书四章三至六节。纲目，第一大点，一位神是三一的。第二大点，一个成为肉体，神与人调和。第三大点，一位在成为肉体里的基督。第四大点，一个钉十字架。第一终点，了结旧造。第二终点，对付撒旦、世界、罪和一切消极的事物。第五大点，一个复活。第一终点，使心脏有新生的起头。第二终点，使人性里的基督升为神的长子。第三终点，使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第四终点，使所有信基督的人重生为神的众子。第六大点，一位在升天里的基督。第七大点，一个基督的身体。第一终点，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彰显。第二终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第三终点，由基督的众肢体所构成。第八大点，一个新人。第一终点，基督是这一个新人一切的肢体。第二终点，基督也在这一个新人一切的肢体之内。第三终点，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第九大点，一个神的召会。第一终点，在许多地方上显出。第二终点，成为许多的地方召会。第十大点，众地方召会。第一终点，在存在上有许多个。第二终点，在元素上仍然是宇宙的一个身体。第十一大点，在实行上的秘诀。第一终点，在地方召会中的同心合意。第二终点，在宇宙身体里的一。第十二大点，众地方召会之间独一的关系、交通和相调。第一终点，要尽实际上所许可的。第二终点，没有州、省和国的界限。第十三大点，临近召会的集调并一起行动。第一终点，要尽可能的。第二终点，不废除在事务上地方的行政。第十四大点，主和使徒的实行。第一终点，主将亚细亚的七个召会调和为一，用整卷启示录，个别的和团体的写给他们一封总的书信。第二终点，使徒保罗将哥罗西和老底加这两处召会调和为一，写给他们共同的书信。第三终点，使徒保罗在问安时实行众召会之间身体的交通。第十五大点，全球的众召会应当完全是一。第一终点，借着一，在那灵的一里；二，在我们的灵魂与心思的同心合意里。第二终点，在以下的范围里：一，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而生命长大；二，传扬福音；三，扩展主的恢复；四，建造基督的身体；五，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第十六大点，为着主在他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一面的行动，我们都需要：一，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二，在一里以身体为中心； 以弗所四章三至四节说，以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一个身体和一位灵。一个身体和一位灵这样的说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位灵。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是包罗一切的。为了要明白这二者，我们必须研读整本圣经，从头一页到末了一章，这些真理同着整本圣经里几乎所有基本而内在的真理，在神子民中间几乎都失去了。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已经多年，我们在这些年间所做的主要的乃是研读他的圣言，为着他的恢复。基于在我们中间最近的风波，我深深觉得我们很值得彻底的研读圣言中关于一个身体和一位灵的事。第一大点，一位神是三一的。一个身体是基于一位三一的神，神是三一的，但他没有三个经纶。神是三一的，但从起初就未曾按三种方式行动、活动或行事。他做工总是按着一个方式，为着一个经纶，但他必须是父、子、灵，好完成他的一个经纶。一位神就是三一神，是我们关于一个身体之信仰的第一个独一的基础。第二大点，一个成为肉体，神与人调和。一个身体也是基于一个成为肉体，神与人调和。在神成为肉体之前，有一个创造，但这个创造不是神的目标，也不是他的目的。这个旧的创造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暂时凭借。有一日旧造要过去，但是新造乃是从旧造出来的，并且仍然再从旧造中出来。新造从旧造中出来这事儿还没有完成。按照圣经，神要用四个时代、四个时期在旧造里做工，以产生新造。这四个时期包括律法前的时代，从亚当到摩西；律法后的时代，从摩西到基督第一次来临；恩典的时代，从基督第一次来临到他第二次来临万物复兴的时候，以及一千年的国度时代，从基督第二次来临到千年国的末了。最后一个时代是最短的时代，神要用这四个时代从旧造里做出新造。我们原是在旧造里，但有一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结果我们就成了新造。神从旧造产生新造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在成为肉体之前，神在那里，但他从未在任何一部分的旧造里。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一直都是完全保留在他自己里面。他从未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从亚当一直到新约时代，人类中没有一个人知道神的定旨是什么。照着保罗在以弗所三章的话，神的定旨是隐藏的，因此是一个奥秘。他的定旨未曾给大大小小人们的子孙知道，连与神亲近、是神密友的亚伯拉罕也不知道神创造的目的。创世纪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有亲密的友情，神来访问亚伯拉罕，目的是要救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免于神对索多玛、俄摩拉的烈火审判。但没有人知道神的目的，所以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必须让亚伯拉罕知道，但是在旧约里，神没有启示他的经纶，甚至没有向亚伯拉罕启示。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这不是一件小事。但神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目的是什么。 神不仅与亚伯拉罕有很好的友情，他与摩西也是这样。出埃及33:11说，神与摩西说话就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神向摩西启示了很多，摩西五经这五卷书都是神向摩西的揭示，但是在这一切的启示里，神没有告诉摩西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在马太1以前，圣经一直没有提到神创造的目的。马太福音一开始是基督的家谱，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儿子。马太1告诉我们，这位基督是从童女玛利亚而生，他是基督，是那受膏者，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虽然这是启示在马太1里，但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知道神成为肉体的真正意义。神成为肉体就是神与人调和，创造天地是很大的事，但神成为肉体是更大的事。在已过历世纪里，许多科学家研究天和地，虽然创造天地是很大的事，但不能与神成为肉体相比，因为在成为肉体时，神亲自与人调和，这是一个奇迹。三一神这一位称无为有的神，有一天进到一个年轻童女的腹中，留在那里9个月，我们说那是承孕。但马太1:20说，那是一个出生，那生在他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神乃是生在那童女的里面。当基督从童女腹中生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他出生的第二步。首先神生在玛利亚的腹中，然后耶稣从玛利亚的腹中生出来，成为神而人者。第三大点，一位在成为肉体里的基督。一个身体也是基于一位在成为肉体里的基督。马太1:18-20说，耶稣基督的由来乃是这样，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同居，玛利亚就被看出怀了孕，就是她从圣灵所怀的。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退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看哪，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那生在她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那生在他里面的指明出生，神生在一个童女里面，并且留在他腹中9个月，然后过了9个月基督出来了。他不仅是神也是人，他内在的实质是神，但他似乎只是人的孩子。然而基督不仅是人，他乃是神调和的人，只说他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不充分的，他是神调和着人。这就是神成为肉体，这个成为肉体是一个身体的基础，一个身体是基于一个成为肉体以产生一位基督，为着神独一的经纶。第四大点，一个钉十字架。在四福音里有许多关于耶稣从出生到钉十字架的故事，他使瞎子看见，叫死人活过来，这些都是大的作为。但最重要的是，乃是有一天这样一位神人上了十字架，一面说他是被捉拿被治死，但另一面说他是把他自己交付给犹太首领和罗马政权。罗马帝国主义者帮助他被钉十字架，他们预备了十字架，买了钉子，预备了兵丁，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是独一的，为着神独一的经纶，成就了神独一的定旨。第一终点，了结旧造。基督在钉十字架里了结了那借着他所创造的旧造，他了结了一切，包括你和我 在神的眼中，他所受的死也是代替的死，他为你我而死。若没有这一面，我们就没有指望了。一面他为我们死，救赎我们，另一面他把我们了结，致死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复活里凭他的生命得着新生的起头。这给我们看见基督的钉十字架是一件大事。第二终点，对付撒旦、世界、罪和一切消极的事物。在钉十字架里，基督对付了撒旦、世界、罪和一切消极的事物。当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神和邪恶天使之间有一个征战。在十字架上，基督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钉死了至少八样消极的事物：罪性、罪行、撒旦、世界、肉体、救人、救造和律法的规条。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不喜欢看见十字架所要成就的，因此当基督被钉十字架时，撒旦和他邪恶的天使就进来征战。神在十字架上将邪恶天使的执政掌权者脱下，公开羞辱他们，并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基督钉十字架也是一个身体的基础的一部分，没有正确的属灵视力，我们就看不见这些事。在基督徒中间，所有的分裂都来自一个因素，就是没有看见十字架。如果一个人真正看见了十字架，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包罗万有的死，他就绝不会制造分裂。分裂必定不是属于新造的，分裂乃是属于旧造的。整个旧造包括分裂都在基督的钉十字架里被了结了，一切分裂的因素都在那里被了结了。一个人只要是在新造里，他就绝不会做出分裂。第五大点，一个复活。不仅有一位神，一个成为肉体和一个钉十字架，也有一个复活。第一终点，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若没有复活，就没有新造。在钉十字架里，旧造的一切都被了结了，包括撒旦、世界、罪和一切消极的事物。如今在复活里，新造有了新生的起头。第二终点，使人性里的基督升为神的长子。在这一个复活里，基督在人性里升为神的长子。基督作为神的长子，乃是在一个复活里得着新生起头的第一个项目。在基督的成为肉体里，他穿上了人性，这人性不是神圣的。罗马八章三节指明，当基督成为肉体而来的时候，他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在他钉十字架时，他带着他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为人的部分到十字架上去，将其了结。但是还不止这么多，在他的复活里，他使他的人性有了新生的起头，使他的人性也成为神圣的，这样他就升为神的长子。基督自己作为神的长子，乃是在他复活里需要得着新生起头的头一项。第三终点，使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为赐生命的灵。在一个复活里，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在一个成为肉体里，神基督成了人，作为神而人者，他在人性里生活了33年半，然后他到十字架上，死在其上，以完成神永远的救赎。过了3天的埋葬，他从死人中复活。在他这一个复活里，他这位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里的人，成了赐生命的灵，为着将他的神圣生命分赐到信他的人里面。在宇宙中，在人类历史里，这是奇妙的，也是独一的。第四终点， 使所有信基督的人重生为神的众子。基督在复活之前只是神的独生子，但在复活里他升为神的长子，这是新的事。长子一词指明有许多儿子要跟着来，许多儿子乃是基督在复活里带来新生起头的第二项。借着基督的一个复活，所有蒙神节选的人都重生为神的众子。这一个复活首先使那在罪之肉体样式里的耶稣有了新生的起头，而从神升为神的长子。这一个复活也使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随着上述两件事，在基督的一个复活里，有成百万神所节选的人重生为神的众子。作为幕后的亚当，耶稣仍然是在旧造里，因为耶稣在成为肉体时所穿上的血肉乃是属于旧造的，所以他将其摆在十字架上，借着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和神的长子。在同一时候，我们这些神所节选的人也都重生为神的众子。借着基督的一个复活，现今神的长子、赐生命的灵以及神的许多儿子都在新造里，这是一个身体真正的基础。因为神这些重生的众子乃是组成基督身体的肢体，基督在成为肉体里成了第一粒麦子，然后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产生我们为许多的子粒。在他这一个复活里的这许多子粒成了他一个身体的众肢体。第六大点，一位在升天里的基督。为着一个身体，也有一位在升天里的基督。基督借着他的成为肉体成了神的受膏者，在他成为肉体之后，在地上就有一人是神所膏来完成神永远经纶的，然后在他的复活之后并在他的升天里，基督就更进一步更正式的成为神的受膏者。在他成为肉体之后，他长大直到30岁，然后他就出来进执事。当他受浸站在水里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身上，那就是基督在成为肉体后的受膏，主要的是为着他在地上的执事。后来他死了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目的是为着要成为神的受膏者。当他升到诸天之上，按照行传2章36节所说，为人的耶稣就被立为主为基督，这对他而言是更正式的受膏，使他成为神的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以完成神的托付，主要的是在他属天的执事里，这也是基督一个身体的重要基础。第七大点，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是出于一位神，一个成为肉体，一位在成为肉体里的基督，一个钉十字架，一个复活和一位在升天里的基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还敢把这个身体分裂吗？我们还敢在这个身体里制造分裂吗？当然不敢。但是今天有一些曾经与我们在一起的人竟然敢制造分裂。一位弟兄告诉一位异义者，我们不能容忍分裂。这位在安拉罕制造了分裂的异义者就说，他要去解散那个分裂，或者把分裂从安拉罕搬出去。我听见这话就对自己说，你即使能把那个分裂搬到火星去，它仍然是分裂，分裂就是分裂。最后那个分裂就从安拉罕搬到附近一个已经建立了召会的城市。这件事给我们看见，在基督身体的事上，异义者是多么的在黑暗里，只就着白纸黑字知道一些道理并没有什么意义。1988年春，有些异义者开始分发兰格所著《神的众召会》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兰格教导说，地方教会应当是自治的。译者就根据这本书开始在众教会中间鼓吹自治的事。在1988年夏季，在旧金山湾区的特会里，我说到自治的事。我告诉圣徒，以为众教会完全是自治的，乃是错的。在以弗所的教会不是独立自治的。保罗在以弗所设立长老之后，还访问在以弗所的教会，并曾一次留在那里三年之久。以后，他还写信给那里的教会。在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还打发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招到他那里。在那次晤谈里，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第一天以来，与你们在一起，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段话里给我们看见，在以弗所的召会不是独立自治的，乃是一直留在使徒保罗和他执事的照顾之下的。一个身体出自于一位神，一个成为肉体，一位在成为肉体里的基督，一个钉十字架，一个复活，和一位在升天里的基督，这六项乃是这一个身体的基础。有了这六项做基础，就没有人有什么理由或立足点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任何分裂。第一终点，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彰显。一个基督的身体乃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之独一者的一个丰满，作为独一的彰显，使任何人在任何理由之下都没有立场制造任何分裂。第二终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由基督的众肢体所构成。基督的这一个身体也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由基督的众肢体所构成。第八大点，一个新人。基督的一个身体乃是一个新人，在一个新人里不可能有分裂。事实上，在一个身体里，你不能制造任何分裂，使众召会自治，就像使你身体的肢体自治一样。基督身体的任何部分能自治吗？甚至美国的50个州也不是完全的自治，还是一个联邦政府，一个宪法，一个外交，一个货币，一个国防，一个邮政制度，一个公路系统。在这些事上使各州自治，那是何等的愚昧。自治的观念是可怕的，因为它使众召会分开，甚至使有些召会彼此分裂。我们不该忘记，所有信徒都是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包括所有的地方召会。第一终点，基督是这一个新人一切的肢体。基督是一个新人一切的肢体。基督是你，基督是我，基督是这一个新人的每一个肢体。所以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既然不能分开，基督的身体作为一个新人怎能分裂呢？第二终点，基督也在这一个新人一切的肢体之内。基督不仅是一个新人的一切肢体，基督也在这一个新人一切的肢体之内，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身体是为了使基督得满足，新人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绝不能以分裂的方式得以完成。第九大点，一个神的召会。一个身体就是一个神的召会，在许多地方上显出，成为许多地方召会。第十大点， 众地方召会。众地方召会在存在上有许多个，但在元素上仍然是宇宙的一个身体。在存在上，众召会有许多，譬如在台北有一个召会，在伦敦有一个召会，在亚特兰大也有一个召会。然而在元素上，所有的召会都是一，我们是一个召会，就是一个身体，一个新人。在元素上，我们不是分裂的，我们也不能自治。第十一大点，在实行上的秘诀。第一终点，在众地方召会中的同心合意。一个身体在实行上的秘诀，乃是在众地方召会中的同心合意。虽然有人说使徒行传里的要点是纳灵的浇灌，但纳灵的浇灌乃是从同心合意出来的。如果没有同心合意，就不会有纳灵的浇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并不同心合意，他们经常不同心。在他们中间，他们一直在争执谁最大。但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尤其是在他升天之后，120个从受藐视的加利利来的人，在热衷犹太教者的威胁下，都同心合意地留在耶路撒冷。他们男女都同心合意地祷告十天，这带进了纳灵的浇灌，使3000人在五旬节那一天得救。扩增的原因乃是同心合意。在那个地方的召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同心合意，就不会有这样的扩增。我们中间的扩增率非常低，原因乃是我们缺少同心合意。第二重点，在宇宙身体里的一。召会生活实行的秘诀，第一，就是在地方召会中的同心合意。第二，召会生活实行的秘诀是在宇宙身体里的一。有的人坚持说我们是地方召会，每个地方召会有各自的区域，不要来摸我们的事。你如果来摸我们的事，你就是摸我们的地方行政。这样说是叫众地方召会彼此分开，这是分开，这不是一。在众地方召会之间应当有一，每一个地方召会里也应当有同心合意，这样我们就有祝福。在18世纪，新生铎夫公爵在萨克森有一块封地，他用作逃避天主教和国教迫害之人的避难所。聚在那里的弟兄们开始因他们在道理上和实行上的不同而有了异议。有一天，新生铎夫召他们在一起，劝他们放下他们的不同，他们都同意了。过后不久，他们经历到纳灵的浇灌，他们就得着扩增和扩展。如果我们在宇宙一面都是在一里，在地方上也是在同心合意里，众召会的会所里就会坐满人。我在1949年开始在台北做工，当我们的工作开始时，全岛在恢复里的圣徒大约有500人，在五年内人数增加到4万人。这扩增的原因就是在全岛上的同心合意。召会是一个人，是一个身体，正如一个人不能分成许多块，召会这新人也不能分成许多块。我们的肉身不能分成分开的自制的许多块，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肩膀、头和双手是自制的单位。所有的地方召会必须是一，每一个地方召会必须在同心合意里没有意见。十二大点，众地方召会之间独一的关系，交通和相调。众地方召会之间独一的关系，交通和相调，应当要尽实际上所许可的，没有州、省和国的界限， 如果因任何一种界限而分，召会就不再是一个身体，而变成一个尸首了。分裂的身体乃是尸首。我们可能不晓得一个事实，就是在已过五年里，主恢复的见证大为减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失去了冲击力。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数都太少了，增加率也低。我们都爱主，我们都在恢复里，我们都持守真理并教导真理。然而在我们中间很少有扩增。我们必须省察我们的行为。我们有丰富的真理，我们也很单纯的跟从主，但是我们的扩增率太低了，几乎每一处都是一样。根据在我们中间扩增率低的这一事实，我们都必须谦卑在主面前。增加率测量我们是在哪里。在各区的众召会愿意相调为一吗？在一个区域可能有15处召会，但问题乃是他们是否愿意调在一起。我们可能喜欢独立，而以地方为借口。我不是教导众地方召会都要联合成为联合会，就像美国50个州的联邦政府一样。我是在给你们看见，圣经启示我们，众圣徒和众召会乃是一个身体，没有人能否认这事。今天全球各地的众召会应当都是一。今天不像在保罗的时候，现在几乎到任何一个地方的交通和通讯都非常便利。因此，今天众召会应当比保罗的时候更相调。照着圣经的启示，也照着现代的便利，我们应当是一，我们也应当尽实际上所许可的调在一起。第13大点，临近召会的集调并一起行动。临近召会要尽可能的集调并一起行动，而又不可废除在事务上地方的行政。我们调在一起，不应当徒有其名，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行动。地方的行政还是存在，但是在属灵的元素上，众召会都该相调为一。在南加州，我们有49处召会，有些召会很小，不超过15位圣徒，有些人数是25、30或50。当然，也有一些是超过100位、200位甚至300位的。这些召会彼此靠得很近，也就是说彼此都在同一个邻区。如果他们肯调在一起，他们能做许多事。他们平日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聚会，但在主日他们应当来到一个中心的地方，那个聚会就自然而然地得着加强。这许多小召会如果肯来在一起，他们在聚会中就能有150人，这会带进一些冲击力。他们也可以聚在一起，为着收割新人。因为有些人喜欢独立，他们或许不赞同这事。他们或许说，我们是在这城里的召会，你们是在那城里的召会。在一个不超过20英里的地区内，可能有10位圣徒聚在这一处，又有15位圣徒聚在那一处，还有20位聚在另一处，可能有几个小召会像这样聚集。为什么你们不肯调在一起？我们必须实际的相调为一。在事务上，我们应当仍然维持地方的行政，但我们必须学习与别处召会相调。在一个地方可能只有15个圣徒，他们可以在那里有排聚会，他们甚至有自由宣告他们是在那地方的召会，但是他们必须学习与邻近的召会调在一起。当我们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召会，我们就会有冲击力。对不信者和不在我们中间聚会的人，我们需要冲击力。新人来我们的聚会可能会很失望，因为我们人数少，或者因为我们聚会的地方是在车房里，他来了一次可能就再也不来了。如果 我们有合适的聚会场所设立，可以容纳300人，在周围邻近地区的15个小排的圣徒就都可以来在一起聚会。然后当人问你在哪里聚会，你可以告诉他们街名、地点和建筑物的样子。当他们来聚会的时候，他们能看见你们看起来像个召会，这会给人正确的印象。我们必须有革新的思想，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行为。14，主和使徒的实行。第一终点，主将亚细亚的七个召会调和为一，用整卷启示录个别的和团体的写给他们一封总的书信。主将亚细亚的七个召会调和为一，用整卷启示录个别的和团体的写给他们一封总的书信。一面说主写给每一个召会一封书信，另一面说主把七封书信摆在一起，作为一封给七个召会的总书信。至终七处召会都得着同一个东西。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一城应当只有一个召会，启示录也启示众召会也应当集体的是一，这该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在主眼中众召会乃是一，主只有一个身体。为了使众召会在地上存在，我们必须分散，但我们的分散不该成为基本的因素使我们分开，好像分裂一样。若是可能，最好我们全都来在一起而不分散。在已过，我们中间有些圣徒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处召会到另一处召会，想要找一个合乎他们偏好和口味的召会，这种态度是冒犯人的，这触犯了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该对我们所在的召会有任何要求，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服在我们所在的召会之下。不仅如此，我们必须尽力避免任何不和，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所以我们必须有警觉。在地方上我们必须同心合意，没有任何意见，我们也必须在宇宙的身体里保守一。第二终点，使徒保罗将哥罗西和老底家这两处召会调和为一，写给他们共同的书信。使徒保罗将哥罗西和老底家这两处召会调和为一，写给他们共同的书信。他写了一封信给在哥罗西的召会，并嘱咐他们要让在老底家的召会也读那封信。他也写了一封信给老底家，并叫老底家让哥罗西也读。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实行，反而喜欢把事情保密在我们的地方，但保罗的实行是不一样的。他要在老底家的召会读他写给哥罗西召会的信，也要在哥罗西的召会读他写给老底家召会的信。第三终点，使徒保罗在问安上实行众召会之间身体的交通。使徒保罗在问安时实行众召会之间身体的交通。罗马16章是甜美的一章，大部分是推荐和问安。这一章不仅说到众圣徒之间的关切，也说到众召会之间的交通。没有保罗的问安，我们就不知道在间隔里有一个召会，也不认识菲比姊妹，她护住许多人，并且是在那里召会的执事。因着保罗的问安，我们对众召会才能知道的更多。罗马16章给我们看见保罗在众召会中间身体的交通，以及在不同地方基督身体的实际生活。第15大点，全球的众召会应当完全是一。第一终点，借着在那灵的义里，并在我们的灵魂与心思的同心合意里，全球的众地方召会应当在那灵的义里，并在我们的灵魂与心思的同心合意里完全是一。第二终点， 在五件要紧之事的范围里。众地方召会应当在五件要紧之事的范围里完全是一。一，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而生命长大。二，传扬福音。三，扩展主的恢复。四，建造基督的身体。五，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我们应当在这些事上都是一。在召会行政的一些事上，我们不必是一。一地的召会是否该买地盖会所，乃是地方上的事。但是在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而生命长大，在传扬福音，在扩展主的恢复，在建造基督的身体，在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些事上，我们必须有宇宙普遍的一。第十六大点，需要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并在一里以身体为中心。为着主在他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一面的行动，我们都需要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并在一里以身体为中心。在同心合意里，我们应当有身体的感觉；在一里，我们应当以身体为中心。在我们的考量里，基督的身体应当是第一，地方召会应当是第二。美国成了地上最高的国家，不是因为美国各州的自治，乃是因着各州的联合。任何一个地方召会宣告自己是自治的，那是何等的羞耻。地方召会完全是自治的，这种教导使基督的身体分裂。在宇宙一面，在道理上，并在实行上，众地方召会都是一个身体，也应该是一个身体。不然，神独一的召会在哪里？完成神经纶的独一的新人在哪里？